晚餐，很多人参加，非常的高兴。很多人说，现今是一个科技文明发达的时代，同意吗？
是的。
科技不但改善了我们生活的品质，还延长了我们的寿命。表面上看来，它其实增强了我们对个人生活与环境的支配力。不过呢，当深入思考以后，我们发现这种支配的能力并没有表面上那般的绝对。虽然我们对于个人生活与环境具有相当的支配力，但是这种支配力只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对于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部分，我们就无力理对。例如最近像日本、印尼等地的大地震、火山爆发，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灾、水灾等等。当我们面对人的有限与人生的无常时，我们难免会恐惧与害怕死亡的威胁。然而圣经中有一位却以很特别的方式来接受死亡，不仅如此，他还能够在死亡中把极大的盼望带给众人，那就是我们信心的祖宗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儿子约瑟。创世纪50:26是创世纪的结束语，这一节非常的特别。他说约瑟死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的遗体不是葬在埃及，而是什么？停在埃及。停在埃及，这个停代表这只是一种短暂的暂停而已，表示他将来必要离开埃及。约瑟嘱咐后裔要将他的骸骨保存起来，这一点提醒以色列民族记得将来要回归迦南，就如同神给他们应许一样，因为这是一定会发生。约瑟知道埃及的生活虽然不错，他们在那里过得非常好，却不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神的应许之地是哪里啊？迦南。迦南，目前虽然看不见，但约瑟相信神一定会实现这个应许，所以呢，他就吩咐要把他的遗体停留在埃及。由于他坚持不肯葬在埃及，这个举动足以证明他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实现。这就是约瑟的心中默想永恒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可以说是死而无憾。他虽然死了，他的信心依旧向我们说话。因此约瑟的死提醒我们，默想永恒的信心可以带出什么结果。第一，默想永恒的信心可以带出善用今生的生活及态度。默想永恒的信心能影响现今的生活及心态，让人更珍惜现今神所赐的生命与机会。 成为侍奉的人生。约瑟用一生来服侍人，服侍神。他这种侍奉的生命影响深远哦，也改变了他周围人的生命。因此呢，即使他死后将近400年，他的子孙仍然记得他，遵守他对他的誓言，还带他的骸骨进入迦南。你们想想看，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情况怎么样？非常的紧急，他们穿着衣服穿着鞋在家里睡觉准备，一发出说出发就马上要走的。可是他们还不忘记带谁啊？约瑟的骸骨。当我们从犹太的文化背景来看永生Hayei Olam 这个名字的时候，它的意思有时候是等同于我们一般的理解，这是什么？指死亡后的生命。但是当这个名词用来对比瞬间短暂的生命的时候呢， Hayei Olam 则有其他的意思。短暂的生命是指一个短视，当顾今天所需的生命，例如工作、赚钱、吃喝等这种事情的生命。当 Hayei Olam 是指持久的生命，或者是属永恒的生命的时候呢，是指一个把焦点放在有永恒价值的事上的生命。当我们默想永恒，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永恒价值的事上时，我们对世上的人事物就能豁达，也能帮助我们对神的敬拜及实践爱的命令。大家还记得上一次介绍的翁景明教授的故事吗？还记得他吗？就是他信主以后，他从恨父亲转变为怎样？饶恕父亲，从欺负弟弟转变成求饶恕的生命见证，还记得吗？希望你们记得。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他默想永恒的信心的一面。翁景明是一位台大工商管理系的知名的教授，这个照片就是台大。我们以前经常在那里散步。他没有孩子，小孩子结婚了，但是没有小孩，却没有自己创造或存下任何财富。因为他认养了30名台大法律系的学生，10多年来。他将自己的收入的 80% 都捐给需要帮助的学生，成为他们的学费、生活费和机票费。剩余的钱呢，也用来帮助他的弟妹与父母。我觉得他的太太很伟大。翁景明在台大任教12年，但每一年他都是学生票选最受欢迎的教师，一年举办300场演讲，并曾获得10大杰出青年奖。而他个性风趣开朗善良，学生形容他是神派来的顽皮天使，总是活力充沛的释放自己的光和热。他经常在半夜里才回到办公室，又赶研究报告和上课讲义，直到凌晨3点才在办公室里躺着睡觉。他写道：我常常提醒学生问自己， 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要得着什么？期许下个世代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管理的人，不应只是高薪的专业经纪人而已，他们的领导学习与努力应该是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影响整个亚洲，甚至整个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我常常备课直凌晨两三点，也不觉辛苦，因为未来的年轻人手中，我每一份努力都会有结果的。每思及此，心中自然充满盼望。翁景宁以莫想永恒的信心来善用今生，为主燃烧，把焦点放在有永恒价值的事上。他爱学生，教导学生，让他们可以成为影响这世代的栋梁。第二，莫想永恒的信心乃是相信死不能拦阻神在信靠他的人身上永远的保守与信实。若以人的事件来衡量，以色列人停留在埃及的时间算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多少啊？400年，400多年，这足以考验他们的信心和耐心。约瑟的遗体在埃及一停啊，约有360年之久。等神的时机到了，就有摩西将他的骸骨带出埃及，再经过几十年之后呢，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才将约瑟的骸骨葬在迦南的事件，事件就在这儿。马拿西跟以法莲是谁啊？约瑟的儿子，两个儿子，这是他儿子马拿西支派的境内，靠近以法莲的边界，这真是胜过死亡的信心。约瑟为了等候神的应许之地，这一个心愿，即使经过了400多年的时间的阻隔，仍然成为事实，也见证了神永恒的保守与信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虽然会因罪而死，但我们的灵却会因义而活，并且将来还能进入永恒的安息。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宝贵救赎所成就的恩典。第三，莫想永恒的信心能使人看重神的应许，使人盼望进入神所应许之地。约瑟晚年的生活完全是帝王式的生活，但是到死他仍不以此为自己的满足与骄傲，他仍是盼望能够归回永恒的安息，那就是神应许给祖宗的地方，是神应许给他的百姓作为产业之地。约瑟预言神必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神其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这是约瑟的信心和信仰的内容。为此呢，他甚至叫以色列的子孙呢，出埃及的时候呢，不要把他的骸骨停留在埃及，而是要把他带到神的应许之地去。他向往神的应许之地，相信神的承诺必定会兑现。约瑟深信神给他父亲的应许一定会成就， 他深信他的祖父，甚至是正祖父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也一定会成就。约瑟要回权，此举既意味着他要归回神的恩典，同时意味着他对神的顺服和追求，因为他清楚认识到只有神才是他永恒的安息。所以约瑟就吩咐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将他的遗体带回祖宗的旁边。借此约瑟却提醒了以色列人，埃及不是他们的家乡，这里再好都不能久留，神已经定规了他们的产业，就是神借着和以色列的祖宗所立的约，只有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产业、归宿和满足。约瑟要让以色列人记住，他们是承受应许的人，心中应当要渴慕更美的家乡。其实我们都与约瑟一样，要承受这样的应许，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雅各的应许，直到今日，弥赛亚基督耶稣来到世上，成就了救赎事工，并升上了天。他应许我们有一天他会回来接我们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这就是信心的仰望，就是一同要等候更美的家乡的仰望。约瑟在地上的肉身虽然要暂时的离开，但是他的生命并未完结，而是永永远远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相见，与他相聚，是因为我们都是他属灵的子孙，是同属神的人。阿们吗？阿们。从亚伯拉罕、雅各、约瑟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一生都是朝着神的计划在进行。亚伯拉罕在家乡，亚伯拉罕在这里哈、哦，其实可以过得很好，他是很有钱的人，对吗？他做生意很成功的，但他愿意到神要他去的地方。雅各离家后，在拉板的手下学有一技之长，就算离开拉板也可以过得很好，但他知道回家才是神的计划，于是他决定回迦南。约瑟在埃及做到宰相，但他仍然记得要回到迦南才是神的计划。他们一生都记得神的计划，而将他们的人生规划在神的计划中。因此呢，希伯来书评论说，让我们一起来念，请。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个人，是基督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希伯来书十一章所带出的重点，是以撒、雅各以及约瑟的信心在时间领域中的伸展，达至永恒。2001年啊，9月，翁景明得知噩耗。那 那这是他被诊断出罹患了末期的肺腺癌。然而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却没有打消他对生命的热爱。在生命最后的197天，他奋力与癌症搏斗，为记录这段生命中最后的淬炼，他的好友张文亮教授写了31封代祷信，集结成一本纪念他的书，取名为《星空下飞翔的教授翁景宁最后的197天》。张文亮说到，2001年9月，景宁因为强烈的咳嗽住院，医生诊断为肺腺癌末期。他在医院里仍是一个坚毅的勇士，鼓舞自己帮助别人，以6个月的期间走完他世上的路程。如果他的一生是一首嘉祥乐，末了的这6个月是乐曲最美丽的一段，连最后的秀之符都令人感动万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来不及领10万个灵魂听闻福音。这个使命呢，他的学生将为他传递下去，永不止息，充满盼望。以下是张文亮弟兄所写的其中一篇短文，把它记下来了。我们为景明念圣经，尤其是他所喜爱的诗篇，念到62篇时，他要求再念一遍，念到2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横动摇。他在纸上写着横动摇，我们以为他听错了，又再念一遍，他一直在横动摇上画圈。为什么横动摇？难道景明在最后的一刻动摇了吗？我们尝试要安慰他，但是他一直摇头。最后念到别的地方，他又写着62篇。忽然我知道景明的意思，我们念到他是在问为什么大卫知道唯独神是他的磐石，磐石拯救高台，又却说必不横动摇，证明大卫在此时仍在动摇。我再将62篇仔细的看，对了，我对景明说道，在62篇第6节，大卫又重复了他一次祷告，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他在第7节就必不同动摇，因为第7节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景明这是居高举其手，竖直大拇指，这是他赞美主的记号。他在纸上写下 key 重点。我转身扶着墙大哭，我没有想到弟兄在弥留之时是用这种方式，荣耀拯救都在乎神，我必不动摇，来见证神的荣耀。我知道不少人临终前的见证，没有想到景明是用62篇6到7节用这种方式做他信仰的最后的告白。下午7点他写到 sleep 睡觉，我们也去休息了。 下午7:30，他的妹妹赶来与他见面，是成为他最后的一句话。翁景明的一生可以说是善用今生，莫想永恒生命的见证。一个属神的人，终身的事都在神手中。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受。当我去韩国的时候呢，韩国人说我不像韩国人。你知道我是韩国人啊，可是韩国人都说我不像韩国人。当我在台湾或在中国人的群体里的时候呢，他们又说我不像中国人。我把自己当成为中国人，你们知道吗？我心里，可是都中国人说我不像中国人。我住在加拿大，也是加拿大公民，但我的思想文化习惯啊，也不像啊当地土生土长的白人。那我到底是属于哪里的人呢？这一次我去参加 CBF 会议啊，其中一位负责英文堂的华裔牧师分享说，他经常面临到很纳闷的事情，那就是当有人哈，每当有人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会问他是不是韩国人。连我也觉得哈，他长得真像韩国人，我都以为是他是，他分享了我才知道他不是。他确实是华裔啊，然而即使他是华人啊，就不会讲中文的啊，他的母语是英文呢。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看似中国人，其实却是道道地地的美国人。因此中国人看他为美国人然而即使他是美国人，在美国长大，他的母语也是英文，但是美国的白人啊，却看他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他既不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更不是韩国人。他很无奈地说，那么他到底是哪里人呢？请问我们是属于哪里的人呢？我们已经不大习惯有一些中国人的生活形态了。我认识很多中国国内来弟兄姐妹，回去都是病回来，已经都不喜欢饮食了，都不喜欢他的生活形态了。我们即使是住在加拿大的居民或者是公民，仍然跟道地的加拿大的白人呢，有种隔阂啊，也不习惯他们的某种文化及饮食习惯。这一次大会啊，在游轮上吃的虽然不错，却都是洋人的东西吃了4天，有一些人却拉肚子生病。基督徒活在两个国度之中，既向往永恒的属灵国度，却活在短暂的地上国度。我们在地上能够反败为胜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在短暂的地上国度生活，又保持对永恒属灵国度的向往。这就是默想永恒的信心。圣经向我们清楚表明，亚伯拉、尼撒、雅各、约瑟这四代都是站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这点强调了他们对神的信心，因为他们的死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神为了未来国度的预备，那是神掌权以神为王的将来国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暂时寄居在这个世上的人，有一天 我们还要进入神所应许之地，就是永恒的天家。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市民，我们都还没有真正回到家。基督徒的信仰是本于信，以止于信的信仰。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一定要坚信到底，并且要宣告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因此我们要善用今生，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好叫神的荣耀得着称赞，也要以忍耐的盼望来持守信心，进而默想永恒渴慕更美的家乡。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我们都是你的子民，是天上的市民。主啊，让我们活在这地上时，让我们善用今生，以默想永恒的信心来为主做工，爱人，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